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有没有？这个神让人认识他的，有个讲到五个方面的。第一个呢，当然是主耶稣直接的向匠人说话，这是一个有五种方法。第二个呢，讲借着别人的光哈、来看到主，所以基督徒的操练哈、第一个当然我们是需要直接的来聆听哈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，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要直接的借着他。第二个呢，就借着别人的见证，别人的见证，别人的教或者说指引来认识他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很需要练习的哈。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认识神？别人的教导或者是别人的见证，我们都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有没有？他是会照亮，如果借着他的灯呢、可以人可以到耶稣那边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见证、他的行为各方面都可以引导人啊、找到耶稣嘛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说神借着就是父借着子所做的事情啊、这也是讲到父借着子所做的事情啊、那当然是这个世界的神迹啦，这几个神迹。那第四个也讲到他父为他做见证，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父的灵，所以父的信才会到他面前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第五个圣经呢，我讲圣经这个问题哈，我们再谈一下哈。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然而你们不可能到我这里来，有没有？那么到他那边就借着圣经，必须借着，还是需要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对不对？才能够到，就是需要进入默想或者去实行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能够去实行的就要去实行。那么然后到他那边来，就是神的话，我们靠自己当然不能够实行了，我们就靠需要去祷告他哈，我们就还可以施行出来。那这个我们就讲，然后我们现在看进到这个看第六章哈，我们到第六章哈，有主要的就是有几件事。第一个是说五千人哈，就是给五千人吃饱。第二是耶稣，走在海面上。第三段呢，就是讲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是从讲生命的粮，从30节到七十一节，不，到六十节，生命的粮。到65，从66到71就讲到彼得的见证跟耶稣指出他们中间有人要卖他的。我们再看第一段哈，第一段就是5000人吃饱。那么耶稣在地上，他必须借着神迹奇事让人能够知道他超自然的身份。这也是讲到说我们的服事哈，你服事基督徒的服事哈，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必须有神迹奇事的见证。这个是历史历代神福音传开的一个原则。所有的神迹奇事不只是医病赶鬼，神迹奇事包括所有的事迹，你看吗？比如说信徒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的见证，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上有超自然的现象出来。怎么有超自然呢？第一个呢， 你若进入圣灵的引导，就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出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光只是借着神迹奇事很难让人信在主，但是如果你跟随主，撇下一切跟随主的话，那个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让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。这我讲讲真的，这你只有在你的生活上发生的事情，特别你生活上看到神，你经历到神的供应，你经历神的帮助，那你就让人能够认识耶稣。神迹奇事可能认识耶稣的大能，但是不太会认识人跟耶稣的关系。那第二个呢，就你看耶稣在这里的服事哈，有几个人，他有几个人物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他要试验腓力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腓力没有被试验，没有成功，因为腓力忘记了那个水变酒的事了，可能他对那个水变酒的印象还不够。那么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安德烈，有没有？安德烈可能有一点信心，对不对？他安德烈可能有点信心，所以他对这个孩童带的五个饼、大麦饼哈、两条鱼，有一点，所以他就那，所以他第二个人就是神迹，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，总用一个媒介，他有时候是要用这些顺服的人的媒介，借了他们一点点的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人，这是一个历史历代的一个律。神要行一个比较大的事，就是不管大的事小事，总是要有一个媒介。神这次是一个原则，他很希望人与神同工，这是啊。那第从这里的服事里面看见啊，耶稣基督哈、哦，他的爱哈、哦，不只是传长道，他照顾人的生活。福音传到哪里啊？信徒最大的一个能够彰显出神的爱哈、哦，不只是讲传福音，是要去照顾人的有需要的。最近有一本书叫做《永不缺乏》，就讲了这个非洲的福音在哪一个莫桑比给是吧？这个福音传出去是借着照顾那些什么？对对，海地对对，就是这个哈、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孤儿来说的。嗯，
我们上礼拜
对
Mission Conference
有请他啊，有请他哈、哦，对。对，那这里就讲到一个原则，说我们教会需要去行道，不能光看他的见证。有一次，那个在香港有一个姊妹，专门是吸毒的，办吸毒的哈。他这个姊妹也得了英国女王的奖。后来很多在洛杉矶哈，他在一个灵恩的教会交通以后，很多人想要去他那里看。他说不用了，你们这边有很多的吸毒可以照顾了，你不用去我们那边。我是觉得这个。神的教会如果要来侍奉，一定要先学习照顾，而不是为着传福音先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，不是为了来教，只来教会的这些我们照顾，我们要去照顾那些根本就是这些是一个原则了哈、哦。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说他们是照顾穷人，有没有？他对保罗也是说你们要照顾穷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耶路撒冷教会能够得众民喜爱的一个原则哈。那我们这个我们就问，那耶稣旅海，耶稣走海上这个事情，虽然没有算神迹吧，有没有算神迹？也算是神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算是一个神迹的一部分是吧？那么这个这不是我说，在这个七个神迹，我们本来说有七个神迹，是不是？
八个
神迹，这是耶稣厉害，算是里面是吧？啊哈，那么这里也是讲到一个神迹，为什么他要记下来？而且这个不是一次哈，很多地方有记载哈，在其他三个福音里面好像都有记载。那这件事情来讲到什么问题呢？这讲到说，这个里海有。狂风大作有没有？这里就讲到 在这个借着这件事胜过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哈，然后他也显出他创造的能力。再说讲到这个属门徒在走这条跟随主路，一定会遇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的抵挡。那个彼得传里面那个谁啊，迈尔写的，彼得好像写迈尔彼得传，侍奉的耶稣带领门徒哈出去的第一个所遇到的就是格拉森被鬼，不是，就是侍奉的第一个原则哈，你会碰到被邪灵攻击、被邪灵捆绑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是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认识耶稣在操练门徒的一个，也讲到这个侍奉也碰到那个撒旦的权势。你一侍奉开始，你就会碰到撒旦的权势，所以你不要去逃避，你一定要去面对，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去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讲了耶稣来为他们说，你们是为着必朽坏的食物哦，不是为了永存的食物。就讲到这里，注释里面有讲到说哈，汤普威廉有讲到说，对，要推举他做王，有没有？推举他做王，这是62页，有没有？这也是汤普的注释，就是说，人类的宗教哈，都是为了达到自己自我的目的的，并不是要遵循达到自私的目的哈。那你们可以看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并不成全他们。所以福音的信仰哈，目的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对吗？有时候神也不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是要达到神使人悔改归向神的目的，指引到永生的道路。传福音有一个错误，是要来解决人地上，不是的，神没有并没有解决人地的问题，是不是？神并没有来解决，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得医治，有没有？对，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拿撒勒活了，还是要离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并没有来要解决我们人的问题，神只是神会在苦难里面赐我们生命，能够胜过，这就是福音。但最重要的是，福音是引领人来归向神，与神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汤普的注释不错哈。那不是，这里说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哈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然后下面来说，因为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，耶稣叫他们追求这个永生的食物，他们就讲到28节，就是众人说，我们当怎样的行才算做神的功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人类堕落从撒旦引进来的，人就是让人啊，撒旦跟那个亚当跟夏娃说，你们就是说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，就你们就能够像神，有没有？像神一样，就是你也可以行善，你也可以满足神的要求。人哈，在宗教上哈，一直有一个情况，不管是外教、异教、基督徒都一样，总是像说靠自己的劳力哈，去来解决跟自己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他说我们做什么才算神的功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人一直堕人的罪性里面的。保罗有这个经历哦，在罗马书第七章有这个经历，在加拉太书二章也有这个经历。保罗在第七章就落到立志行善，他不知道人堕落以后，立志并没有用，并没有行善的能力。哦，那么然后保罗也是到了加拉太书二章，他说我像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办法答案。所以保罗也是有经过这样的念。那么 耶稣说信神的儿子就做神的工，有没有这样讲？信神所差来做神的工，第一个呢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，才能够得到永生啊，才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。因为第六章是特别是讲到食物了啊，特别是讲到是不只谈永生，有没有？是永生的食物。因为第六章开始讲解那个这个永生怎么样能够维持下去，是讲到永生的食物。那么信神的差来做神的工有几个方面，第一个呢就是永能够一直活在永生的里面，因为永生是一个生命，需要有食物来喂养。那还有做神的功呢，就是说让耶稣做你的生命来行神的旨意，就做神的功。在这里做神的功是指的行神的旨意，借着信与借着信与神联合，然后呢你就可以行出神的旨意，包括侍奉啊，做神的功就是说行神的旨意就做神的功，有没有？那么人怎么在地上呢？就是继续的借着祷告与主交通顺服，靠着圣灵顺服，然后就能够日常活出来就做神的功。还有呢侍奉的原则也是做神的功。那么从35节到51节讲到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对不对？在这里我们看看啊，看真粮。在这里我们看这个第66页哈，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，有没有？在这个这一段哈，也是汤普的注释哈，他说我的肉哈，他讲到耶稣的血肉跟血预表他的生命的本质。什么叫生命？肉就表示肉东西有能力嘛哈，那么血是有生命嘛。那主的肉的特质呢，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舍己的能力。当你主接受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，本质呢，他圣灵就会把主耶稣舍己的能力给我们。因为比如说你看吃什么肉就会有这个，比如说吃啊，各样的肉类，就是表示把那个各样的动物的那个本质吃进去哈。那么，哈哈，你看哈，你看寒带的人，他吃肉是带着血哈，好，他的特质就是很刚性、很独特的，有种动物的那种刚强的本性出来啊，有没有发现哈？他听说喂那个狼狗会咬的哈。他一定要给他吃生的带血的肉，那个狼狗很凶的。哇，嗯，那你如果吃蔬菜，它要温和的。嗯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个主耶稣的肉就表示他生命的本质，这个是预用预表来说的哈。那他的血呢，是说到他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。不过我在这里学我这对他这样的解释不是完全的认同。我是主耶稣的血最主要是他是会做血在洁净用的，有没有？血里面，但血也能够更新我们的良心，有没有？我想应该这样的。但是他把主的血当作，当然主的血里面血也是预表他的生命嘛，有没有？也没有错啦，对不对？血里面有生命吗？那主耶稣的血是圣洁没有生命，所以在这个穆安德烈的耶稣基督的保血能力里面有这样讲。当然你接受血的话，你圣灵，你相信主耶稣的血会，主耶稣的血会带圣灵，会把主耶稣借着耶稣的血赐给你生命。因为血是一个救赎的过程，但是圣灵也会借着这个洁净你的良心，把生命主耶稣。那在这个说了也没有完全错了哈，因为血里面有他的生命嘛哈。那耶稣的血是一个神的神儿子的血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他跟人的血不一样嘛。 好，他说他的无瑕疵的生命是以神为乐，爱人舍己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看到的哈。因为我们对这个吃主肉喝的属的血哈，总是以为就是有一个笼统的概念。当然，主的肉我们说啊、哦、是神的话，有没有？那血我们一般解释血就是一个赦罪赎罪，但是其实神的话里面是预表说神的话。耶稣的话是把耶稣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嘛？有没有？他把他的生命传递了，把他的生命，包括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都传给我们，是借他的话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么，他有讲那个，哦，我们再看看。他在这个67页的第二段，他说：“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。”在这里有解哈，他说：“吃主耶稣的肉，属灵的意思，接受他，绝对顺，接受他的绝对顺服牺牲己的能力啊。哦”然后，所以耶稣说：“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”有没有？啊、哦，然后他说：“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，他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。”有没有？就是说，这也是讲到这，要结同样跟那个前面是差不多内容哈、哦。好，那下面是我自己写的，就学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再看看。那么，这也他有在68页，他有讲到说。如果我们接受他哈，我们必须用奉献的能力向己之死才能够接受他啊。我们若想要接受他，那我们就要立志要效法他，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接受，就是他的肉跟他的血哈。那么他有在56节有一个地方，我们看看啊，56节他说：“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不是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。”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有没有？这是讲到联合了。当我们这样愿意把他生命接受生命的本质接受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愿意效法他的时候，靠圣灵来效法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与生命有联合连结，所以就能够住在他里面。就一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乃是指的心灵的合一来说的。在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就是这样，心灵的合一。一个人在人的里面，那个人在你在他里面，他在里面，就是一个合一的。所以在这个哥林说书，与主联合就成为与主成为一灵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圣经讲到灵哈，有一个句话，灵的意思就是一种心态。灵也一直指的心态，在罗马书8章他说我们有儿子的灵，有没有？儿子灵是指的儿子的心态。一个人跟神的灵合一呢，就是跟神的心完全心情完全合一，他的态度完全合一。所以解查到原文有一个好处，就可以知道那个儿子的灵到底是什么，儿子的心嘛。儿子的心又什么呢？儿子的心态，这样就可能更清楚吧。不然说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，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哈、哦。儿子是一个长大的信徒，他能够跟父亲能够同认同了，不是像小孩一样。那么。他在这里有讲，他说吃我肉在他里面，当然是说到他身体裂开，将来我们在他里面借十字架哈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联合。那么还有就是到了第六章那里面，那我看哈60节哈，我们看看下面60节，我们看第六啊，我们看第六章。60节，我看，就，门徒中间有好些人说这话甚难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有没有？那么，那耶稣就讲到说，叫人活着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 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有没有？那么就是这里是讲到说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够领受主耶稣属灵的教训啊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到说，就讲到说必须哈，就是这里说必须有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。这个灵哈，是一个应该不是，这个灵在原文里面不是圣，不是讲的圣灵，可能是在灵里面吧，对不对？当然这里的灵我相信也是指的圣灵来说的哈，圣灵才能够，肉体是什么？这里的所说的肉体是指的堕落的旧人。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哈，属肉体的人是指的堕落的旧人来说的。罗马书第八章有没有看？你看他说属肉体的人哈，罗马书你看第八章哈，属肉体的人是什么？他说第八节哈，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有没有？他说原来体贴肉体，也就是与体贴肉体，你就照着肉体的倾向去生活的话，哈、哦，就是与神为仇，不能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有没有这样？就是如果你照着旧照的。你被旧造的生命控制了，就变成属肉体的人，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欢。这个就是肉体是无益的意思在这里。那么然后这个到了六十到十这个我看看啊、哦、我看这里还有没有解。好，你看那个到现在再开始来，我们来交通到彼得的从66节到这个69节里面讲到彼得的对话哈、哦、彼得当然是代表那些门徒们的对话哈、哦、那么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耶稣说，你们对十二门徒说，你们要去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有没有？这里所谓的永生之道哈，是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主的道，主有这个道，指示人走永生的道路，有没有？能够所谓永生道是到神那边去的路，哦，不是永远不死，永远不死那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到神那边去，那或者得着永生的，让永进入永生哈、哦、的道路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主耶稣有永生之道呢？因为主耶稣有赐生命的权柄，因为他从神迹奇事显出他的荣耀来证明他有权柄。他这个神迹奇事，门徒可以看出来他有权柄。而且所以他能够知道，而且从他的永生之道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他是从神所差来的。因为第二个呢，他有保证，在这一章里面有四个地方有保证。第一个35节里面有一个保证，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饥渴。第一个保证就是，第二个人保证呢，就是37节，他总不丢弃他们，有没有？到我这里来的哈，对不对？总不丢弃，就是说这个保证是不会丢，就是有丢弃，不丢弃呢，不只是不丢弃，也不失落。这个主耶稣的保证，不丢弃也不会失落。 对不对？第四个保证呢，就是说第四十节，末日要复活，可以末日可以免去神的审判，能够进入他的国度，有没有？四十七节还有一个地方，哦，信我的有永生，有永生哦，他这里四十七节也是一个地方哈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彼得对他说有生呢？他因为他对耶稣所说的话，他都有接受了哈，哦。那第二个呢？他讲他确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有没有这样讲？他为什么能够确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？他有第一章的经历，他有第一章的启示，有没有？第二个呢，他有第二章的经历，他与主同行，他有过前面几章的经历，哦，在这里，所以他那个一个确信哈，确信是从经历里面产生的。基督徒的信心哈，是你必须与主同行。第二个，他们是与主同行，然后第二个他有经历，第三个才会产生确信。你才会敢交托啊。第一个哈，先要与主同行，但你要撇下一切才能与主同行。第二个呢，与主同行你就有经历了，经历包括外在的经历，内在的启示了。第三个呢，你的信心就会建立在这些经历上。所以基督徒的认识啊，是从经历上来的啊。请你记得啊，经历有两部分，一个是外在的恩典，一个是内在的启示。那在初期上是外在的恩典，但是再更往前是启示，就耶稣跟你说话。因为这个，因为不一定每一件事你都要经历，比如说天上你怎么知道，你将来审判你也不知道，因为你不可能经历现在将来的审判。但是如果耶圣灵给你启示，你就确定有将来的审判，而且你才会过敬畏神的生活。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一直停在这个外面的神迹奇事啊，永远长不大的。因为不是每一天都要经历神迹奇事，神迹奇事也不能让你看到永远的审判啦，啊。那神迹奇事也不能看到天堂，能看到天堂荣耀吗？你若没有启示也看不到。那神迹奇事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你的行为，改变你的思想，有没有？除非你接受耶稣的交通。耶稣给你有个别的教，要神的话，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活的就是一直活在神面前。这个活不只是准有活，要活就是活了，但是有的人是睡着了，没有一直活，没有一直啊，这个。所以我觉得门徒们为什么这个确信呢？他说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有人知道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他有三方面：一个，他觉得除他以外没有路；第二个呢，已经信了，信他啊，知道他的信，他对这个永生之道哈，对他第一个，他对永生之道有一个。彼得跟随主到现在，他对永生已经有初步的经历，绝对不是没有经历的啊，有已经有初步的经历。因为只要与耶稣同在，就进入永生，你信不信？他还觉得，到了我们看到第七章，我们就会知道会有永生的经历了哈。那第二个就讲到耶稣说：“你们不是，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”这又讲到说，在神的团体，属灵的团体里面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假冒为善的，没有重生得救的。那第二种呢，可能这个就所谓的一个是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他实在是很诚实，但是他是麦子中的败子，他没有成。第二个呢，是基督徒，他可能会有假冒为善的。第三个呢，有一种就是犹大，就背道着， 背叛的。那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要小心这个主的拣选里面也有这个，就是主的这个团体里面，这个团体还就是跟神同在的团体里面有也有这样的情况。那我们看了第七章了，第七章我们再看看第七章的我们看第七章哈，第七章我们看它的是什么内容？就耶稣离开了，到在加利不愿离开了犹大了啊、哦，犹太地，他有段时间啊、哦，因为他们想要捉拿他，所以他就暂时离开。然后呢，就中间有一段是他的兄弟不信他哈、哦，因为对他还不够认识，然后。到了第十节呢，开始他就上耶路撒冷了。上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跟他们还是又跟他们有辩论哈、哦。然后他们到了三十节呢，那个他们就是打发差役去捉他。然后这是一个段哈、哦。那，然后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情再说哈、哦，他来先预告说他要上十字架，然后到了三十七节一个很重要的段落，就讲到他在节期的末日一个宣告，就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么第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就讲到说差役跟那个还有这个回答，还有法利赛人，还有尼哥底母这三个人的回答。那么在这里有一段哈，我们看第七十二页，我们看第三哦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。这里有讲到基督徒哈，生活如果与不被世人恨恶啊，那就可见他们的生活太靠近了世人。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的要进前度日都要受逼迫。今天教会那陶叔也是说教会没有逼迫哈，主要是因为教会的基督徒跟世人走得太近，真的这是一个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都是这样，每一次的复兴不但是叫世人逼迫，基督徒都要逼迫他们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经节，就是人若立志哈，人若立志就必晓得哈。这里就立志遵行的意思，就是说立志遵行他的旨意，就必晓得。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讲到立志遵行就必晓得三件事情，立志遵行不一定说你马上能够行出来，有没有？立志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动作，信心是从意志力开始的，一个意志力开始的，那去遵行的话不一定你能够遵行，有没有？但是怎么办呢？只要立志的人，他如果信心的，他一定会去，他一定会去求神帮助他。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就有祷告说：“求你帮助我。”有没有？他是愿意来悔改的。所以立志是一个所有跟随主的一个开始。那遵行是。遵行要怎么样？第一个呢，你要先照着自己的能力去遵行的，你应该遵行的。那下面呢，行不到的，你再去祈求。先行你自己已经知道的，就是已经知道的，你行不出来，还是要去祈求。第三个呢，还有一些神还没有指示你的，你还是要去寻求。这三方面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我们按着我们的度量，有没有？ 但是如果我们还不晓得，那我们还要求神指示。我们常常落到照自己的意思去行，哈，就是。那么一个信徒遵行的程度呢，就遵行到什么程度，叫明白到什么程度。你若不去遵行，你下面就不能够明白。啊，所以一个立志遵行的，必得圣灵的启示，必得圣灵的启示。他说就必晓得，为什么就必晓得？因为耶稣会赐给他智慧，让他能够晓得，圣灵也会赐给他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嘛，哈，啊，所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在立志上，立志上没有存心要遵行，所以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够明白，对不对？那么到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他说，十六节到十八节哈，有讲到说，他跟这些人来辩论，有没有？跟来辩论，有没有？那主耶稣就指出他们这里哈，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来自己辩论呢？因为他们哈心里的态度，他们是求自己荣耀，不求差他宰的荣耀，有这个自私自利的一个里面哈，你看看哈，这里有没有汤普，有没有注释？好像有，好像有注释，我看。嗯哼，我看看第七章啊，第七章的七十七啊，到七十七页才会有说明。七十，这个我看，已经到第七章哈，我这还是在第七啊，第七章，在这里还有一节话哈，我们看看，请看第。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节，再补充一下。耶稣说：“我的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。”有没有？这里也有说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就讲他的行动哈是要根据神的指示，有没有？所以他的行事呢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照，也不照别人的意思，乃是照神的指示。这也是讲到耶稣的行为。如果我们刚讲到父跟父神的关系，也可以把这一段放进去哈。他的时候是没有到，他是按照，比如说他水变成酒，他也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有没有？那么他这里汤普说的这里的时候没有到，特别是讲到最主要的时候是讲到那个上十字架的时候哈。但是他的原则都是他的。他这里说到他的行事的原则呢，就是一直放下自己哈。好，这个是他们说的。十字架不只是一个，是他在救赎的一个方式，十字架是一条路，是他完全舍己的路。舍己的原则就是他的时候不是照自己的时候，哦。一个人能做而且不做才是最大的舍己，
一个人能做
而不能，而不去做才是最大的舍己，而这个顺服就是一个舍己的顺服，他说这是一个向绝对向自己的宣告，好，那么再看看在这个立志行事，我们看第七十四页第五段，这里注释说，人对这个奥秘的神旨有不同的见解，引起的争论和纷争，这说明到人若不立志完全顺服，照着他的教训去行，对基督的认识就参差不齐，永远无法完全明白。 人认识神的道是根据他降服的程度，信心必须有行动，否则会落入疑惑与不信。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，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的神弃死。在这里我们就按着经历来说，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刻有一个条件能够在光中行走，就是说现在我愿意完全的降服，没有任何一点保留，不然马上就落入黑暗里面。只要一点点的不顺服，这个人马上落在黑暗里面。这些基督徒这是一个经历的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说，你们到了什么地步，若有完全人，是不是到了什么地步叫造什么地步行，有没有这样讲？就是说什么圣经所说的完全人，就是你的心完全交出来了，并不是说你的行为完全，或者你有能力行道，就是你的心交出来的人，心态愿意降服的人，你叫完全，叫做完全人。那么但不是说你的生命已经叫对神的命令都能够遵行。何受恩有一个祷告哈，这个就是完全人的态度。这里说的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哦。你只要一点保留就不叫做顺，立志遵行不叫做立志，不是这里所说立志遵行。不是说你可以拣选说我可以行50%, 60%, 70%, 80%, 90%都不行的。你要说主所告诉我的，主所要我的，我都愿意遵行。只是你现在行不行，那以后那个不是你的事，只要你愿意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拒绝，比如说很多人一说到使徒行传的经历，他说哎呀这是使徒行传的时代了，很多人说到保罗，这是保罗了，所以这个基督徒就落在黑暗里面，你信不信？是不是很多基督徒都说哎，这是传道人的啦，这是他们特别爱主的啦，我达不到啦。好了，就因为存心不顺服找一个借口，这个人就落入求自己的荣耀，不是要荣耀神，求自己荣耀，求自己的益处。所以这一个很关键的事情。
有个问题，
本来我先讲完了再你问。何受恩有一个祷告，他说他有时候神要求他，他做不来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不要放弃我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等候你，我愿意祷告，求你帮助我。这个就是完全的顺服。我们很多基督徒看到别人的见证，哎呀，这是井边女人的事啦，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我们姊妹的事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存这样态度，我们永远走不上去了。我们这里有保留，这里也保留。我觉得基督徒就是为什么不能进步呢？就是好像读书啊，就是读了怎么读了，就是一直仅仅及格，或者连及格都没有，还自己安慰说：“哎呀，我就是人嘛，我们就是软弱嘛，啊、哎，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同啦，啊，我们这时代也是不同啦，现在不一样啦。”保罗那个时候是要受苦啊，要什么要为主那个什么坐船，还有什么就是又说要鞭打了、啊。现在不时代都不同了，神的道没有改变，每个时代都一样的，每个时代好像说现在教会荒凉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每个时代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得到光，就因为在跟随主上总有一些不完全顺服的地方，会有一个条件，会有成见，他没有照着圣经说，主啊，这个圣经是这样写，耶稣能够叫彼得行在海面上，如果有一天神要叫我行，我也要可以行啊，你要这个信心啊。因为在传记里面也有人走在水面上的，有的 啊对不对？好，你就
请问一下，刚刚讲那个就是说讲那个励志哈，
对，
励志跟那个 跟在神的面前许愿有什么差别？许愿的时候，许愿的时候如果不能行的话，那不如不许啊。
许愿的话跟立志有什么区别？立志就是说，就是说只要神让我明白的，我都愿意去行，这是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我若不行，我靠神，求神帮助我。那许愿不要随便许，是吧？许愿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，你不知道，但是你许愿跟立志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许愿就好像说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还要。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同哦。我觉得神要我们立志，神很少叫我们许愿吧。当然也有旧约也说要那拿西尔的愿啊什么，对不对哈？那这是我相信是一定有很清楚的感动，特殊的那个例子嘛哈。那个立志遵行，就是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是指的这个态度，立志要遵行神的，我愿意在。凡事上遵循神的态度，这是一个态度。那许愿的话，我圣经里面新约没有叫我们许什么愿，对不对？圣经讲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行嘛，对不对？这不必许愿嘛，也相信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行，不用你许愿，对不对？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够做，凡圣经上所要所命令所要的，我们都应该渴慕哈。对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听见所看见的，你们都要去行嘛。他的命令，他没有说你要许愿，你就要去行，这是个命令，对不对？神给我的命令不是要你要不要许愿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去行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你要去行嘛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只能够我们照着神的命令我们去祷告。那好，那我们看看，那我们看看，耶稣，我们再看的75页这里讲哈，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呢，他从来没有凭着他教训是从神指示来的，乃是父的灵在他里面说的，有没有？第二个呢，他没有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说话，特别在教导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。说话有没有？他所说的不凭着自己哈，乃是说没有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，对不对？除了那件事情呢，他不自父神没有叫他说，他不说。第二个呢，他也不凭着自己的，比如说主耶稣哈，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有对象的哦，有时公开说的，有时候是对门徒说，有时候呢是用比喻的，起先是用明的，后来用比喻的。他说的原则都是神要他说的。第二个，他没有靠自己的智慧来说那件事情或者做那件事情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可能知道说我们要传福音，但是如果我们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来传呢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就没有结果了。第三个呢，主耶稣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少一直强调自己的，连身份他都很少说，特别很少强调自己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他只是让神来带领他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只是讲神的道，他从来不讲自己的无逊节的经历。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，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想要借着经历来认识神，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。最重要要传神的话，而且传对耶稣基督的介绍。传福音有一个缺点呢，想要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，这是一个次好的。最神迹奇事不过能够引到神的话以来，让神的话在人身上动工才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很重要的。耶稣基督，耶稣讲的都是讲神要他说的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是非常，有一个宣教士啊，到非洲传福音，借着 做了很多工，也做了很多福利事工，也做了什么，可能也有行的神迹奇事，但是那些人都不能够信。后来他已经放弃了，他让那个他有一天到酋长的家里，就让他念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上十字架的前后手圣手么上十字架，念那一段以后，那个酋长就信了。所以传福音如果不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可能圣灵就不会 太大动了，人不会看到救赎的主。但是这个我相信可能是需要祷告的能力哈。啊，这个就是在宾利师母有一本书叫《服侍主需要能力的》，那本书里面就讲到服侍主的能力。服侍主，英文我如果不行，我下一次我再看。
中文叫做
服侍主。服侍的能力。服侍的能力，服侍的宾利师母。他说为今天真正服侍的能力哈，是让人能够真的重生。今天重生的人很少。重生的意思就是他跟耶稣产生直接的关系。重生的基督徒是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，直接的哦，不用你辅导，因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会做见证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还有我还有几分钟而已，还有六分钟，对对，我这也是五十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再看七十七页哈，七十七页，七十七页，我看七十七页哈，那我赶快啊，活水将会不行了哈，那我们下次再讲，没关系哈，有六分钟来不及了。信我的人哈，七十七页，信我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哦，他说。就是信我人，凡就是说，凡口渴的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哈。这个饥渴的饥渴呢，乃是说什么？他是渴慕遵行神的道，渴慕得到生命生活中的平安喜乐，缺少行公义的饥渴，惧怕律法的审判的饥渴。因为这个安息日这个最大的节期哈。快结束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能力。他们这个祝棚，这个是祝棚节是吧？
对。
祝棚节是讲到在神的祝福里面能够进入安息。
今天就是祝棚
节。哎，祝棚节，对对，祝棚节，对，这里经文也是祝棚节哈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，祝棚节是讲到人进入享受神的祝福了，还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，所以他们就饥渴。所以耶稣就宣告说可以到他那里来。那你看这里有活水，活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注释，这里的活水不止那个井水了，这里的活水是指的是一个圣灵的内住管理他信徒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活水是一个江河，是指的供应一个城市的，是讲到这个江河是可以供应一个城市，那特别是从圣殿里流出来，是讲到供应一个敬拜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团，就团契了哈。那么我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第七章，好，那么就这样。那下次的腹中哈，也是讲到人最心里的处，腹中是人性的最心深处受圣灵管理。腹中哈，内住哈，圣灵的内住是从它里面的，所以这里的这里哈，这里第二哈，七十七页第二也是汤普的注释哈，七十七页第二。好，那么下次如果有补充，我们下次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。啊哈，我觉得你们好好的把汤普的读一下吧。啊，他说这个是一个团契哈，预表团契建立以后。这个团契从这个彼此相爱的从十七章会解。